我们今天要读诗篇六十九，诗篇六十九篇是很长的一篇，我给它一个名字叫做痛苦的呼求。那这一篇诗篇呢，是一个弥赛亚预言诗篇，描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那根据第五节，很可能是大卫他犯罪之后逃避押沙龙的追杀时候写的，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揣测。那这一篇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咒诅诗篇，那你会看到里面有三处地方的经文被新约引用。那我们全诗篇呢可以分几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就讲到义人现在的境况。第一节，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那就是说大水涨到要我的命了，已经到我的喉咙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诗人大卫是在一个非常紧急的一种状态当中呢，好像呢你游泳你不太会游，你的脚已经踩不到底了，那个水已经到你的喉咙上面，你都快被淹没了。就是在那个很紧急的状态之下，他说，神啊，求你救我。我们可能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在一个很紧急的时候说，神啊，你赶快救我。第二节，我现在身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处，我到了深水中，大水瞒过我身。我们处在这种状态当中的时候，你的心会很慌乱。那个时候你在想说，我命休矣啊，我要怎么办啊？第三，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因等候神，眼睛失明。那其实原文不是失明，是眼睛昏花。哇，昏花，应该看清楚的没看清楚，昏花，老眼昏花啊。我们等候神，等候到神都还没有出现啊。所以这一篇诗篇真的是帮助我们，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啊，你的帮助怎么那么慢啊？你的医治怎么那么慢啊？你的拯救怎么这么慢啊？等得我的眼睛昏花了。第四节，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的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抢夺的他要叫我偿还。这个无理与我为仇呢，其实它的原文是 lying， 是欺诈，是说谎。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可能编个理由撒个谎要来与大卫为敌为仇。那对比我们现在呢，在美国发生的事情，那借口示威游行打砸抢的暴徒，本身就是被谎言所欺骗，是他自己被谎言欺骗，也说谎言去教唆人去打砸抢，还甚至放火。那么这个就是说他认为人民可以因为不公义的事情呢他就作恶了，他好像不需要负责任了。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到有一些视频哈，他们这些跑到商店去抢哈，你示威游行跟商店抢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他们不管，他们认为这个样子的时候政府没办法管，他们可以 get away， 可以不需要负责任。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社会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因为甚至他们说，你警察，我不要让你警察，就因为一个人可能就是一个警察做错了一件事情，他要否定所有的人。就好像你在街道上面看到一个黑人抢了华人的钱啊，或甚至把华人打死好了，我们就举这个例子。那我们会不会说，那我们所有的黑人都要干掉了？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不能够一个特例变成了一个所有的例子，我们不可以这个样子，因为你不是审判官，我也不是审判官，审判官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审判官。 OK， 耶稣说不要论断人，免得我们被人家论断。所以你作恶本身不管是任何的理由，除了误杀不知情之外，你都不能够逃避神的审判， No exception。 最近有人问我说，牧师你对这个示威游行你要怎么说，圣经有什么说法？我说很简单，圣经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审判官，我们人有自己的制度，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司法制度，你要透过司法制度让司法去判定该判什么刑，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的语言不适合做过度情绪化的反应，因为这个情绪化的反应真的搞起来的时候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律法和秩序是一个国家的根基。今天民主党的人他一直在叫嚣废掉警察，前几年他们一直说不可以买枪支，那这件事情其实在美国这么历史上来看，美国人必须要有枪支来保护自己，所以他们就利用这些事情，每一次有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的就是要说要把警察这个权力，要警察不让他有这个预算警察怎样不能拥有枪支等等。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希特勒就是这样子，他号令当时德国不可以有枪，全部枪缴出来之后呢，希特勒说那只剩下我有枪了，所以呢所有的德国人民都被他绑架。在美国是不一样的社会，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你拥有枪支不表示说你是强盗，但是你拥有枪支呢要维持社会秩序。我们要非常清楚，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遵守法律的，我们是尊耶稣基督为大的，所以他的律法，所有是全世界的律法，基本上也都是十诫里面的延伸，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大卫他在这边讲说，无故恨我比我头发还多，他们说谎话与我为仇。第五节，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你不能隐藏。所以大卫他自己的罪呢，他是很羞于见到神的面。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叫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那为什么大卫要这样讲呢？是因为他说，神啊，你不要看我个人的犯罪导致整个国家无法得到神的祝福和平安。那对比那些趁着示威游行的人，你看这个是完全相反的，不可同日而语啊。所以我在猜大卫大概就是犯罪之后逃避亚沙龙的时候写了这篇诗篇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上帝，求你不要因我个人而让我的国家，让我追随我的人民得不到你的祝福。但是示威游行那些打砸抢的人，他可不是这么想啊。所以呢，你可以看见人性很恶，他打着一个很好听的旗号，他干坏事。第二段，义人如何的为神受苦，我们要思想主耶稣基督如何的受辱啊。因为我们讲到这是一个咒诅诗篇，也预言到这个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受苦啊。第七节，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那 你就知道耶稣基督他为了神的缘故他被骂，他也觉得很羞愧，心理上觉得很羞愧，但是里面却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一点地位都没有的。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外路人就是陌生人 stranger， 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我的同胞其实原文是我同母的兄弟把我当作外人，所以这同袍兄弟我们中文可能看不出来。第九节，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怒骂你人的怒骂都落在我的身上。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被骂，那就是为神受苦，所以将来一定是大赏赐。你为着自己身体是神的殿，我们的里面的污秽还没清干净，我们心里会着急吗？如同火烧呢？还是我们能够不求自己的喜悦，好像罗马书十五章里面讲，我不求自己的喜悦，单单求耶稣基督的喜悦嘛。所以这一节圣经就有两处地方哈，约翰二章十七节，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为耶稣进到圣殿呢，就推倒那些卖银钱的哈。他说我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倒让它成为贼窝了。另外一个就是罗马书十五章第三节，我们呢他讲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然后他就说怒骂你人的怒骂都落在我的身上。我们可不可以也学耶稣基督一样，别人骂神别人骂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好像是骂你一样。所以我们在这边学习，在基督徒在一个世界上面，我们会为了基督徒这个名称，我们会受辱的，这是一定的。但你要学习，其实为耶稣基督的名受辱，将来的赏赐是大的，对不对？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哈，第十节，我哭泣以进食刻苦我心，这倒算为我的羞辱。我拿麻衣当衣裳，他们就成了他们的笑谈啊。所以我进食哭泣，我又被人家笑啊。当一个王穿了麻衣在那边哀痛的时候，也会被讥笑啊。所以你当一个王也真不容易啊，很容易被人家讥笑的哈。就像现在川普总统啊，他很多的时候呢，他都会被人家笑，被人家讥笑哈。媒体呢是极尽人事的扭曲，要来泼粪，把它抹黑，哇，那真的是太厉害了。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酒徒以我为歌曲。但哇，我很喜欢这个但，十三节我把它划线哈。他说，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着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这句话可以说是凭着你的信实的拯救应允我。我再读一次哈，凭你信实的拯救应允我对你的祈祷。所以这个悦纳是什么意思呢？悦纳就是蒙恩宠，悦纳就是蒙恩宠的意思。所以另外我们可以理解这一节圣经，就是说当神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这是我最稳当的拯救。记得我们前面第一第二节，上帝你赶快救我啊，我水淹到我脖子了，那再一下子就没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当神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就确定神是拯救我的。所以在我们过去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我们有太多太多太多太太多了，我们在每一个人生的地步所遭遇的事情，神可能要彰显一个神迹帮你渡过难关， 每一步都是神及时的拯救。那个时候你就说，哎呀，这是上帝悦纳我，恩宠我，我的见证是这样。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十四节，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求你不容大水浸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坑坎在我以上河口，就是不让深坑把我埋掉的意思。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着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回转眷顾我，我需要你的慈爱，我需要你的慈悲，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患难急难当中呢，求你速速的应允我。好，所以在这几节当中呢，又回到了第一第二节的情况。好，所以上帝你赶快，我现在快完蛋了啊！我的仇敌这么强大啊！我的仇敌这个不放过我，哎呀！求你现在我宣告，现在是悦纳的时刻，是恩宠我的时刻。来，又回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呢，十八节，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那这句话太棒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哀求上帝花代价赎回大卫，这预言的神啊，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怎么说呢？他在这边就是明明的要求救赎我。赎的意思就是赎回的意思，赎的意思就是好像呢，你被卖去当奴隶了，你就被关在那个笼子里面，大家就是把你卖掉哈。那你就希望有一个好心的人看到你付钱把你给怎么样拯救出来。所以赎的意思就是要花代价，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求你救赎我，亲近我的意思就是说求你看中我了。讲白一点那就是说，我们需要上帝跟我们亲近，上帝真的买赎了我们。我在这里的感动就是，苦难使我们更加亲近上帝，更加的依靠神。那大卫他这一句话，其实他就在预言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是赎我们的罪。耶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是因为他买赎了，他花了代价，他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可以讲说，神的救恩是耶稣基督亲自用他自己的身体付了代价。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十八节，我们大卫他写的，他说：“哇，主啊，救赎我，买赎我，让我脱离仇敌的手。”十九节，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的面前。所以羞辱也好，欺凌也好，辱骂也好，这一些仇敌就是论断我们的。所以要记得，耶稣基督跟我们讲，你不要随便论断人啊，免得被人家论断。二十节，辱骂伤破了我的心，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啊，弟兄姐妹请注意，只有神能够安慰我们，他也愿意安慰你跟我。他对你的条件，我是讲说他对你有什么要求，就是你要跟他祷告。你的神就是他，他要保护你，他要等你。所以我刚刚讲了，苦难使我们更加亲近上帝，苦难使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愿意来找他。有些时候 我们在想，我们如果很顺利、很稳当，我们可能就会渐渐远离神，还是神让一些的苦难，像上帝让这一次的新冠病毒流行全世界，不知道挽回了多少基督徒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你缺乏人安慰吗？上帝愿意安慰你。他们拿苦胆给我吃，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那弟兄姐妹，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应验在马太27章48节，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大卫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痛苦到说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那真的是在身心灵最疲惫，在被攻击的体无完肤的时候，他们却拿醋给他解渴。结果醋其实就是减轻痛苦，没有人会拿醋来解渴的，但是只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会。那从第22节到28节呢，就是咒诅诗篇啊。这一篇咒诅诗篇呢是非常的犀利啊。那一人咒诅的敌人呢、啊、那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一段22节到28节，你可以咒诅那些光明会啦、撒旦会啦。OK， 那同时我也发现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可以咒诅那些恶人，可以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为什么？我们待会会说哈。22节，愿他们的宴席在他们的面前变成宛若，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饥砍。这个饥砍的意思，其实意思就是陷阱的意思哈。那么74译本呢，它的翻译是这样，愿他们的平安祭的宴席呢变成陷阱。意思就是说，你祈求平安，但是其实平安不会临到你身上。OK， 所以当他们在庆功宴啊，或者说很高兴的时候呢，哎，这个变成他们的网罗，意思就是说会有坏消息要临到他们，让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呢，整个人都会陷入到那一种不安的情况当中。所以恶人呢，他以为他可以献平安祭就会得到平安，不会的。上帝很不喜悦恶人的献祭，非常不喜悦。你看扫罗王的献祭，神的不喜悦哈。23节，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哇，求你将他们的恼，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孽怒追上他们。在约翰福音3章，不信子的人，神的震怒常常在他身上。其实神对于不信耶稣的人，他常常有愤怒在他身上。这个其实你说这个算咒诅吗？不是，这个神其实已经在做了。那我们说奇怪了，不是耶稣叫我们去祝福咒诅我们的敌人吗？啊，弟兄姐妹，你千万要有平衡的看法。OK， 25节，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那基本上就是咒诅他们呢、啊，就他们通通都要死人的意思。讲得很白一点啊、哦。那26，因为你所击打了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了他们细说他的愁苦。好，我在这边特别就想到哈，如果我们看见主内的弟兄姐妹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落井下石哈，你要安慰鼓励他。 那至于为什么神要管教他，我们也不要说你错了，你这个，其实他到底有什么问题，他可能知道，不需要我们去指正他，我们只是帮他度过那一段的期间 ，OK。我们不要去说你这个地方怎样怎样啊，除非他问你啊。当然，我们在处理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就求神给我们智慧，不然的话，我们就变成他在受苦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又去击打他一样啊。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啊。那么你就看到了，从22节到28节，最后两节是特别凶狠。但是我就想到大卫他在快要死的时候，他特别吩咐所罗门王，他说：“你不能够容许约押这位大将军帮他立下很多汗马功劳。”但是你不能够让约押跟另外一个咒诅他的示每这两个人安然的死去，你要想办法击杀他们，你要见证上帝公义的审判。为什么圣经要把这两个人的事情呢要写得这么详细？那表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神的眼光当中，他透过大卫吩咐所罗门，你不可以让他们两个人安然的死去，那就表示神是非常愤怒，他要让这件事情成为圣经上面记载下来，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上帝对于罪他一定追查到底。因为大卫在他活的时候呢，他下不了手，他让所罗门去完成这样子的事情。那什么意思？你也可以讲说，所罗门王是代表谁？是预表耶稣基督啊。因为所罗门意思本身是平安，但是他这个平安呢，他却怎么样？他却做了一个审判官。他这个审判官就把那两个坏蛋给结束了。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哦，我们的神哦，他是慈爱的，是他是慈爱的，但是他对于犯罪的人，他是毫不手软的，他绝对，他说不能够让他们安然的自然的死去，你一定要杀他们。所以我们也看到审判在神的手里面，神对于犯罪的人他是很愤怒的，他是非常愤怒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咒诅诗篇当中，特别是这一段啊，我有一些的习题是专门在讲这一方面的哈。那我们要平衡，我们一方面祝福敌人，另一方面神让大卫写了这些咒诅诗篇，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有一些的恶人你必须要咒诅他，让他怎么样，让他可以悔改的机会。就像使徒保罗说，你们要把那个收了他继母的人赶出去，把他交在撒旦的手里面，所以他有一天他还可以悔改。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奥秘，我不是太建议大家能够常常这样子用，但是我们今天碰巧讲到这个咒诅的诗篇哈，因为有些神学家说哦，我们现在新约这个咒诅诗篇都不可以咒诅了，那又是另外完全的否定。那我们要知道，大卫他都吩咐所罗门说，你这个约押将军跟这个示每两个人一定要杀死他们。那这个事情就表示说神是很公义的，那我们在这个咒诅的方面我们要拿捏到好处。 我们要问上帝，这个人逼迫我，我可以咒诅他吗？我们求神给我们分辨的智慧，但至终我们的心态还是希望他能够悔改，但是他不愿意悔改的话，那么他就应当要受到咒诅。那另外我们提到了光明会、撒旦会的，有些时候你一定要咒诅他们，不然的话他们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啊。这个我就停在这个地方。最后一人倚靠神，29节，但我是困苦忧伤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好像意思就是说，神啊，我现在处在这个深水当中，你把我提起来放到高处让我安稳。那么我们从灵里面就好像说，神，你把我举起来放到高处，我就与你在一起，我就与你同住，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边叫耶和华喜悦圣赐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那这个就是我们很喜欢的，我们前面看到那么多的咒诅，后面看到这个，哇，好棒哦，感谢主，这是对我个人的救恩，我要咒诅我的敌人，然后我自己要被抬高哈。哈利路亚。那32节，谦卑的人看见就要喜乐。那其实这个谦卑的人哦，你看不同的翻译本，他说困苦的人看见就喜乐，或是被欺压的人，或是卑微的人看见了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苏醒的意思其实是更新，或是重新活过来，英文叫 revive， 就是重新活过来，本来都快死了，哎，重新活过来。那么他的秘诀就是，上帝，愿你救我，把我放到高处。其实这个从我们在一个属灵的操练上面，我们今天生病也好啊，忧郁也好，哎呀，我们好多这些不顺心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怎么样，我们在意象当中求主帮我们举高高举起来，跳脱出我们现在的环境，与耶稣基督同在。那么我们就赞美他，赞美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见神真的救我们，我们就很喜乐。寻求神的人，我们的心苏醒，我们的心重新活过来。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属于他被求的人。这个原文有一个属于他的，那中文没有翻译出来。愿天和地海、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因为神要拯救西安，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名要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我认为这个是新耶路撒冷哈。他仆人们的后裔要承受为业，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啊，这个就是啊最后这两节啊，我蛮喜欢这最后两节啊，所以很快的，我们有一些的总结哈。啊，第一，大卫在极端痛苦写下的诗篇，这成为一个弥赛亚的诗篇，描写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也描写了他的心境，他依靠神来拯救他，为他伸冤。但我们要记得，救赎跟审判是同时存在的，你也可以讲说是一体的两面。哎，我们不能说只要慈爱不需要公义，我们要拯救不要审判。Oh, no no no，你在拯救的时候，神就审判欺负你的人，压迫你的人。所以神的拯救呢，一定是把我们从仇敌的手里面抢过来。所以当我们抢过来，我们得救的时候，也就是神审判你的敌人的时刻，就一定要有这种概念。 OK，不能说神把我拯救了，然后神也赦免我的敌人，哎，那个就不是神了，因为神是一个公义的神。谁敢动我的儿女，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神必定审判到底。如果对方连耶稣基督不肯接受，那更不可能得到赦免了。那你要明白这件事情。那我个人认为大卫的伟大在第5、第6节，因为他承认是个罪人， 但是他心系他的国家，不愿意绊倒别人。你跟我，我相信我们都有这么一样子的看见哈。第三，咒诅诗篇乍看之下好像跟新约主耶稣的教导有冲突哈，这个我们刚刚讲过很多。我们不是要祝福敌人，不可咒诅吗？但是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一个原则性的，但是有些人呢，是非要不见棺材不掉泪那种的。所以呢，与其说咒诅，不如说让神的愤怒倾倒在这个人的身上，是给他悔改的机会。最后27、28节的咒诅的祷告是已经确定对方是不能够得救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20章的时候，他跟门徒吹了一口气，他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应该是这样讲，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已经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已经留下了。所以这讲到天上灵界发生的事情，总是比自然界要发生的早。所以在我们有这个权柄留下谁的罪，赦免谁的罪，那记得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权柄，但是我们要平衡的来应用。所以最后我们这一篇诗篇，我们在读的时候在查考，正好是川普总统受到很多打击的时刻，我们恳求主帮助他站立得稳。因为你如果读诗篇69篇的话，无故恨他的人很多很多，比头发还多。然后我们也看见他真的在很多的地方需要弟兄姐妹为他来祷告。我们做个祷告好了。感谢主，主要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好好的读了诗篇69篇，这么一篇这么长的诗篇里面有很多很多事情要讨论。我们谢谢主让我们花了一段的时间来讨论，求主给我们分辨的能力，求主给我们听到的恩膏，求主让我们从里面有那悦纳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主让这恩宠常常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恩典，在我们情况很危急的时候，求主帮助，让我们快快的得到你的恩膏。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主你给我们69篇，特别是为那一些受到语言暴力的，69篇将成为他的祝福。我们当中或是其他的朋友们，有家暴的，有忧郁的，有患重病的，有心情沉重，有绝望的，都可以从这一篇当中得到从神来的帮助。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与祝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寻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